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穆念慈割下一大把自己的头发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黄蓉叫也没用。黄蓉愣愣地出了一会儿神，只见一团柔发在风中飞舞，再过一阵分别散入了田间溪水、路旁树梢，或为尘土，或随流水。黄蓉从小娇憨顽皮，高兴的时候大笑一场，不高兴呢哭哭闹闹，从来不知道愁是什么东西。这时候见到这副情景，也不禁悲从中来。他初次知道了人间的愁苦。他慢慢回去，把这事儿对郭靖说了。郭靖呢，不知道两个人为什么争闹，他还说呢，这穆姐姐何苦这样啊，气性也忒大了点啊。黄蓉心里想，难道一个女人被坏人搂了抱了就是失了贞洁？本来爱她敬她的意中人就要瞧不起她，不再理她了？她想不通其中的缘由，走到祠堂后院倚柱而坐，痴痴地想了一阵，合眼睡了。当天晚上，黎生等丐帮群雄设宴向洪七公和郭黄二人道贺，等到深夜，洪七公还是不来。黎生知道帮主脾气古怪，也不以为意，和郭靖、黄蓉二人欢呼畅饮。丐帮群雄对郭黄二人很是敬重，言谈很投机。程大小姐也亲自烧了菜肴，又准备了四大坛好酒，命仆人送来。宴会尽欢散了以后，郭靖和黄蓉商议，完颜洪烈既然不回北京，一时难以找到，桃花岛的约会之期转眼就到，只好先到嘉兴和六位师傅商量赴约之事。黄蓉点头称是，最好啊，请你六位师傅别去桃花岛了，你呢向我爹赔个不是，向他磕几个头也不打紧，是不是？你要心中不服气，我加倍磕还你就是了。你六位师傅跟我爹会面，准不会有好事。郭靖说，正是，我也不用你向我磕还什么头。第二天早晨，两个人并骑南去。当时啊，正是六月上旬，天气炎热。江南有句俗话吗，六月六晒得鸭蛋熟，火伞高张下走路，那尤其是辛苦。两个人呢，只在清晨傍晚赶路，中午就停下来休息。不一日就到了嘉兴，郭靖写了一封书信交给醉仙楼的掌柜，请他在七月初江南六侠来的时候面交。信中说，弟子道中与黄蓉相遇，已携赴桃花岛应约，有黄药师爱女相伴，必当无碍，请六位师父放心，不必同来桃花岛，云云。他信里边啊，虽然这么说，心中却不无担心，暗想黄药师为人古怪，这一去只怕是凶多吉少啊。他恐怕黄蓉担心呢，也就不说此事。想到六位师父不必冒险的跟来，心里头又觉得挺欣慰。两个人转行向东，到了舟山以后，雇了一艘海船。黄蓉知道海边的人都怕桃花岛，怕得跟蛇蝎似的， 谁也不敢挨近这个岛40里以内。如果说出桃花岛的名字，哎，就算你出多少金钱，也没有海船渔船敢去。他雇船的时候说是到虾治岛，出鸡头洋以后就逼着周子向北。那个周子十分害怕呀，就见黄蓉把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指在胸前，那他敢不听吗？不去没命了。这个船快到岛了，郭靖已经闻到海风中夹着扑鼻的花香。远远望去啊，哎，这岛上好看，郁郁葱葱，一团红一团绿，一团黄一团紫，那端的是繁花似锦。黄蓉笑了，靖哥哥，这儿的景致好吗？郭靖说，哎呀，我一生从没见过这么多这么好看的花啊。黄蓉太得意了，要是在阳春三月岛上桃花盛开，那才叫好看呢。师父不肯说我爹的武功是天下第一，但是我爹种花的本事盖世无双，师父一定是口服心服的。只不过师父只是爱吃爱喝，未必懂得什么才是好花好木，真是俗气得很。郭靖说，哎，你怎么背后指摘师父啊，好没规矩。黄蓉伸伸舌头扮了个鬼脸。两个人等船靠近，跳上岸去，小红马跟着也跳上岛来。那个渔夫听到过不少关于桃花岛的传言，说这个岛主杀人不眨眼，最爱挖这个人的心肝肺肠。一见两个人上岸，赶忙把舵回船，就要远远的逃走。黄蓉呢，取出一锭10两重的银子扔过去，当的一声落在船头。哎呦，这个驾船的想不到有如此重赏，喜出望外。就这样还是不敢在岛边稍停，赶紧走。黄蓉重来故地，说不出的喜欢，高声大叫，爹爹，蓉儿回来啦！向郭靖招招手，就向前飞奔。郭靖见他在花丛中东一转西一晃，霎时不见了踪影，急忙追去。只跑出10多丈远，立时就迷失了方向。只见东西南北都有小路，可不知道往哪儿走好啊。他走了一阵，好像又回到了原地，想起在归云庄的时候，黄蓉曾经说过，那庄子布置虽奇，却赶不上桃花岛阴阳开合、乾坤倒置之妙。这一迷路要是乱闯，只有越走越糟啊。于是呢，他就坐在一棵桃树之下等黄蓉来接。哪知道等了1个多时辰，黄蓉始终不来，四下里寂静无声，不见半个人影。他可急起来了，上了树四下望，南边是海，向西是光秃秃的岩石，东面北面都是花树，五色缤纷，不见尽头，就瞧得头晕眼花呀。花树之间也没有什么白墙黑瓦，也没有什么炊烟犬吠，静悄悄的，怪异之极呀。这让人心里头害怕，下了树一阵狂奔，更深入了树丛之中。一转呐，暗叫不好，我胡闯乱走，别连蓉儿也找不到我了。就想呢，我原路退回去。哪知道起初是转来转去离不开原地，现在呢，你想回原地啊，哎，离原地越来越远了。小红马呢，本来紧跟在后边，但是他下了树一阵奔跑，连小红马也不知去向了。眼见天色渐暗，郭靖无可奈何，只得坐在地下，没辙，等黄蓉来吧。好在遍地绿草如茵， 就像软软的垫子似的。坐了一阵觉得饿，想起黄蓉替洪七公所做的各种美食，哎呀，越想更饿了。突然想起，要是蓉儿被他爹关了起来，不能前来相救，那我岂不是要活活饿死在这树林子里头？又想到复仇没报，施恩也没报，母亲孤身一人在大漠苦寒之地，将来依靠什么人呢？就这么东想西想的，想了一阵，睡着了。睡到半夜，正梦见和黄蓉在北京游湖，共进美餐，黄蓉低声唱曲，忽听得有人吹箫相和。一惊醒来，箫声仍然萦绕耳际，他定了定神，一抬头，只见皓月中天，花香草气在黑暗中更加浓烈，箫声远远地传来，不是梦境，是真的。郭靖大喜，跟着箫声曲曲折折地走过去，有时候走着走着没路了，但是箫声仍然在前。他在归云庄中曾走过这种盘旋往复的怪路，当下不理道路是否通行，只是跟着箫声，遇到没路可走的时候就上树而行。果然越走箫声越是明澈，他越走越快，一转弯，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片白色的花丛，重重叠叠，月光之下就像一座白花堆成的小湖，白花之中有一块东西高高的隆起。这时候那个箫声忽高忽低，忽前忽后，他听着声音奔向东边的时候，这个箫声忽然在西，顺着这声音往北吧，这个箫声一下又在南边，似乎有十多人伏在四周，此起彼伏的吹箫跟他闹。郭靖跑了几圈，头也昏了，他也不再理会箫声，奔向那隆起的高处。原来呀，是一座石坟，坟前墓碑上刻着桃花岛女主冯氏埋香之冢十一个大字。郭靖心想，哦，这一定是蓉儿的母亲了，蓉儿自幼丧母，真是可怜呐。当下在坟前跪倒，恭恭敬敬地拜了四拜。当他跪拜的时候，箫声就停下来，四下里无声无息。等他一站起身，这个箫声又在前面响起。郭靖心想，管他是吉是凶，我就是找过去。当下又进了树丛之中，再走一会儿，箫声的调子突然变了，似浅笑似低诉，柔靡万端。郭靖心中一荡，呆了一呆，哎，这调子怎么这么好听呢？只听得箫声渐渐急促，好像是催人起舞。郭靖又听一阵，就感到面红耳赤，百脉奔张，当下坐在地上，依照马钰所授的内功秘诀运转内息。起初呢，他只感到心惊摇动，几次想跳起来手舞足蹈一番，但用了一会儿功，心神就渐渐的宁定，到后来一语神会，心中一片空明，不着片尘，任他箫声再荡，他听起来就和海中波涛树梢风响一样，就觉着丹田中活泼泼的，全身舒泰，肚子呢也不再感到饥饿。他到了这个境界，知道外邪不侵，缓缓睁开眼来，黑暗之中 忽然见前面两丈远的地方有一对眼睛绿莹莹的闪闪发光。他吃了一惊，心想这是什么猛兽啊，向后跳开几步，忽然那对眼睛一闪不见了。他心想这桃花岛上真是古怪，就算是再快捷的豹子狸猫也不能这样一眨眼就没了踪影。正自个儿琢磨呢，就听到前面发出一阵急促的喘气之声，听声音不像是野兽，是人的呼吸。他恍然大悟，哦，这是人，闪闪发光的正是他的眼睛，他双眼一闭，我自然瞧不见他了。其实啊，这个人并没有走开。想到这儿不禁自觉的愚蠢，但不知道对方是友是敌呀，当下也不敢作声，瞧瞧，静观其变。这时候那洞箫声情致飘忽，缠绵婉转，就像一个女子一会儿叹息一会儿呻吟，一会儿又软语温存柔声叫唤。郭靖年纪还小，自幼勤习武功，对男女之事不但明白，听到箫声他的感应很淡。箫中的曲调虽然比刚才更加勾魂引魄，他听了也不以为然。他不以为然呐，对面那个人却是气喘越急，听他呼吸的声音是痛苦难当，正拼了全力来抵挡箫声的诱惑。郭靖对那个人很同情，慢慢走过去。那个地方花树繁密，天上虽有明月，但月光都被枝叶密密地挡住了，透不进来。一直走到离那个人几尺远的地方，才看清他的面目。只见这个人盘膝而坐，满头的长发直垂到地，长眉长须，鼻子嘴巴都被遮掩住了。他左手抚胸，右手放在背后。郭靖知道这是修炼内功的姿势，丹阳子马玉曾在蒙古悬崖顶上传过他的，这是收敛心神的要诀。只要练到了家，任你雷轰电闪水绝山崩，全都不闻不见。这个人忌讳玄门正宗的上乘内功，怎么反而不如自己呢？对这个箫声这么害怕，他想不明白。这时候箫声是越来越急，那个人身不由主的一阵一跳，几次身子已经起了一尺了，终于还是以极大的定力坐了下来。郭靖见他安静一会儿就又不安分，这个间歇啊越来越短，知道事情要糟，暗暗地替他着急。只听得箫声轻轻细细地耍了两个花腔，那个人叫道，算了算了，说着就要跳起来。郭靖见情势危急，来不及细想，当即抢上去，伸手牢牢地按住他的右肩，右手已经拍在他颈后的大椎穴上。郭靖在蒙古悬崖上练功的时候，每当胡思乱想，心神无法宁静，马玉呢常在他大椎穴上轻轻地抚摸，以掌心一股热气帮他镇定，免得走火入魔。郭靖的内功浅，不能以内力帮着老人抵抗箫声，但是因为按拍的部位恰到好处，那个长发老人心中一静，就接着又闭目运功。郭靖心里头暗暗的高兴，忽听身后有人骂了一声，小畜生，坏我大事。箫声突然停止了，郭靖吓了一跳，回过头来不见人影，听这个话音好像是黄药师的说话，转念之间不禁大为忧急。 哎呀，不知这长须老人是好是坏呀、啊！我胡乱出手救他，必定更增添蓉儿他爹的怒气。倘若这个老人是个妖邪魔头，我岂不铸成了大错呀？只听那个长须老人气喘渐缓，呼吸渐匀，郭靖不便出言相问，只得坐在他的对面闭目内视，也用起功来。不久就思指绿溪，物我两望，直到晨星渐隐，露水沾衣，才睁开眼睛。这时候日光从花树中照射下来，映得那老人满脸的花影。这时候他面容看得更加清楚了，须发苍然，并没有全白，只是不知有多少年没剃了，就跟野人似的，毛茸茸的，很吓人。突然间，那个老人眼光闪烁，微微笑了笑。你是全真七子中哪个人的门下呀？郭靖见他脸色温和，略略觉得放心，站起来躬身答道：弟子郭靖参见前辈，弟子的授业恩师是江南七侠。那个老人似乎不信，啊，江南七侠是柯镇恶一伙吗？他们怎么能传你全真派的内功啊？啊，丹阳真人马道长传过弟子两年内功，不过没让弟子列入全真派门墙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